广大听友注意了，广大听友注意了，抓马调频的听友群建立起来了，欢迎大家广泛加我微信抓马 FM， 注意抓马 FM， 吱哇抓马马 FM 全拼啊，希望大家加我微信拉您建群。
大家好，欢迎来到抓马调频，我是米勒，
我是红楼，
我是老纪，
哎，曾先生，
红楼老师就是特别想讲那个 EVA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动画片啊，除了红楼老师，咱仨都没看过，或者说了解的比较少吧，也不是一点也没看，
嗯，
我是看的有点像只言片语那种啊，就是。之前有个游戏动漫的节目他播过一点，但是那会儿还是2000年，那会儿你想想20年前了，他播的时候讲剧情嘛，啊，就大概介绍一下这动画片讲的是什么，但到今天我也忘得差不多了，我就那会儿跟着看了一点，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杂志啊，游戏杂志什么的，动漫杂志多多少少说过一些这方面的故事和报道，
嗯，
啊，因为他一直在出新番嘛，
对
啊，所以我的了解呢仅此而已，就到这儿啊，多余的我也不太知道，到今天为止呢我都忘了这个动画片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就知道来的使徒，然后人类驾驶着机甲去迎击，我就知道是这么个动画片，那使徒是哪儿来的，他为什么攻击人类一无所知，我都记不住了，
你家红楼老师上的课是吗？
哎，对，就是、
交学费不？
主要是他为什么要讲呢？
嗯、
首先，我挺喜欢 EVA 的，但人家不叫 EVA， 叫伊娃
啊。
就是你看他那个动画片里面，他们称 EVA 的时候都叫伊娃，只不过是到我们这边，因为他三个字母 EVA 都是大写嘛，
是
我们还小，所以我们知道 EVA
啊。那也没有一个官方解释，就 EVA 就流传开来了，
就伊娃其实一样嘛。
嗯，
就日语它里面配音就是叫伊娃的。那都叫 EVA 也习惯了，那咱就叫 EVA。
嗯嗯，约定成熟了。
今年三月份，就2021年3月份 EVA 剧场版的终章在日本是展映了。
嗯，
然后当时我就看到，就是哎，特别激动，我就想聊一下。然后你这跟我说咱聊不好啊，这个是太深了，这个东西。
主要是咱们都没看过，除了你啊。
然后我当时就问。平田了嘛，我说你看呗，他说他第一天嘛，上第一天我就问他，他说没看呢，今天上班，他明天去看，然后我说行，看完聊聊，他看完说挺好的，说等回来我们录一期，把我这事儿就放下了。然后就前几天，我是8月16号无意中啊，在网上翻电影的时候发现8月13号的时候这个终章的资源
出了
已经放出来了，我一看我靠，马上就联系平田，我就说了一个事儿，就那很正常啊，这个时候对吧，他
回不来，
决定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如果他在生活没有大的变动的话，2年之内可能是回不来了。
嗯，
他这回来隔离14+7、
哦、
那你说你得请多长时间假，
是
除非你不干了，除非你要回国才有可能，
犯不上。
嗯，我回应拉倒吧，然后我就下下来了，看完之后呢
流泪了
尿了
没有，我看到他的时候感觉非常激动，终章嘛，然后看完了一点也不激动，就特别平静，心里特别平静，毫无波澜。
那到底是好不
好，
达到你心里对他的预期没？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嗯，
不是那种特别精彩让你就是意犹未尽那种，他不是，但是他让你非常平静。我说在哪儿呢，就他满足你的所有的猜想了，他把你那个坑全都补上了，大部分的坑。
那就不容易，
哎，那就不容易，你就很平静嘛，觉得他这个终结了，哎，挺好，
没烂，就是
对，没烂，一点也没烂。嗯，
这就是这个评价，不单是你个人的评价，就广泛这个动画片的粉丝们都是这种评价，是吧？
我们网上有一种专门讨论EVA的地方嘛，
啊，论坛，
对，相当于一个论坛，我们就有时候会在里面讨论，大家什么说什么都有，说的好的，说的不好的，有很多人都说的不好，都不满意，
嗯，
但是对他给出这个结果都能接受，
嗯，就之前的疑问，他们觉得。都解答了，
你至少把那个坑给我埋了，
嗯，都填上了，嗯，
因为你这个导演嘛，之所以管他叫痞子，就是因为他全是坑，他不给你埋嘛，坑新坑，然后他会对原来的坑做个新的解释，然后这个坑并不给你填上， 就给你办的越来越饱满，但是那个坑越来越大。
嗯，
但他最后呢，这次呢，他给你填上了。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今年早期，进击的巨人不也完结了吗？
嗯、
但我虽说我这个漫画啊，我也没跟，但是我就好多这个论坛上啊，包括一些播客节目做这个关于动画片的一些专题，我看了之后，大家普遍的反应啊，毁誉参半，
就是不满意呗。
有一部分人觉得还可以呀、啊，但是你说多好呢，倒不至于。
嗯，
有些人就觉得完了，这个
没
亲手把它毁了，没得看。嗯，
就跟大家预期不太一样呗。
是、
嗯，这个可能也有一部分人这么想的嘛。但是结局是，世界保住了。
嗯，
当然有一部分人就希望这个世界保不住，
哦、
但咱往后说这个事儿、
嗯，
就是各有各的理由，所以也正常。
这个动画片也是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啊、
嗯！它95年应该是发布吧，96年就是正式上了，
嗯，
然后97年进中国，我是97年看到的，就是盗版的 VCD。
哎，这可真有年头了。
嗯，当时看了就特别喜欢，
但是这个跟同时期的其他动画片比，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儿呢？
特别不一样，这个动画片
是感觉是、
这个，特别是因为刚开始你接触它是小的时候嘛，
嗯，
我们小的时候看些动画片，《圣斗士星矢》、《变形金刚》、
热血
都是热血的，
嗯，
要是正义的，是这个片子不是，这个片子首先你肯定是正义的，你一切都是正义的，但是它这里讨论人性特别多。本来你就是孩子，你就看不懂太多，就是吸引你看的这个青少年驾驶机甲去对抗外星生物，但是他一点也不热血，他打的首先很血腥，然后他也不热血，老受伤，这痛苦。男主呢，就是贼懦弱，贼自闭，
很少有这种男主角。
对，女主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男主角都是类似于星矢，
嗯，
那都是带光环的，
那
孩子可能起步，
龙珠里的孙悟空，
对，要不你就是特别厉害，
嗯，
一切特别顺，要不像星矢这种就是不厉害，但是你打不死我，
越挫越勇，
越挫越勇，
对，
就这种也行，
要不像孙悟空那种天赋异禀，
对，这个就不行，
嗯，
这个就特别惨，就你看着你就累，你就替这个主角惨，
有点太反类型了，
嗯，对。
那作者为啥给主角整成这样呢？
安野秀明说过，就说他这个故事啊，人讲就是这样的，就讲的这些人群、御宅文化这些宅男们，他这个主角就是这样的人，他讲的就是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嗯，
特别现实，这种孤独，他这个片子围绕的就是孤独，其实挽救世界是次要的，讲的是反映世界中的孤独。
嗯、
就
要反映一个孤独的儿童，
那他写的就是他自己呗、
嗯、对，说是写他自己
一个丧片，
哎，还不丧、嗯、所以你这个东西他有希望的嘛，里面都是存在充斥着希望，所以我说这一集结局也挺好，也是个大团圆结局，这个大团圆结局就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粉丝是不干的，觉得你这片好或者不好的都觉得这个结局有点遗憾，就你安野秀明，因为怎么能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呢？
嗯，
就有点这个意思，
有点颠覆他之前的那个看剧观了，是吧？
对，
二十多年了，那人家这也在变好。
而且这个片子吧，你说孩子看不懂，对吧？就这种你不适应，成年人也看不懂。就他这个里面
挺晦涩哈，
东西太多了，大量的这种宗教元素，你也不知道他，而且他不给你解释，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中国人很少有这种宗教信仰，你也不太明白它是什么，但是你多少还知道一点，
哎，是、
啊，所以就特别悬，他就故意拿那个悬劲儿
拿你，
哎，
给你拿的稳稳的。
又说这事儿嘛，安野秀明大家都叫痞子嘛，
嗯，
就其实呢，可能没有这么太多东西，哎，他故意的，
故弄玄虚那个那儿。
这个片子是挺晦涩的，他越往后嘛，因为可能拍时间太长了，就会补充很多东西，越来越饱满。最简单的，你都不知道谁是反派，当然正派你知道了。啊，正派在这儿，这孩子们肯定是正派呀、
嗯，
小孩肯定是正派的。但是你说这个组织是不是正派的？反派是谁？刚开始感觉是使徒嘛，
对，
就是他来消灭人类啊。
第一直观感觉，
对，持刀杀人的，那肯定是坏人。但你慢慢往后看呢，既有这种借刀杀人的，那你说这怎么算呢？再往后看，变成这种哲学问题了。这个杀一人救长生，你说这是坏人是好人？
这个就很两难，你也说不好。
对，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最后这个最大的 boss， 他要毁灭所有人， 但他杀苍生为救一人，
这个就太拧巴了，多难受啊。
所以说你说他这怎么算的事儿？坏人肯定是坏人，对，但他坏呢他又情有可原，
他事出有因，
对，所以这个东西吧就没法说。这个
我感觉他就不是给小孩看的动画片了，
对，
这个整个，所以我说孩子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这层面的，
看个热闹，
对，就是看着他鸡家打仗，看鸡家打仗你都很别扭，
而看美女，
当你成年了呢，对，稍微大一点了，就高中了，上大学了，你正是这个荷尔蒙懵懂期，你会看里面的姑娘们，
嗯，
这几个姑娘都挺好的，各有各的特色，
穿着连体衣，
对，然后但也都挺惨，每个人各有各的惨，没有一个不惨，所以说也个很痛苦。那后来最后当然出现了一个特别不惨的，对吧，就跟主角好了。
他俩后来在一起了，
对，在一起了，就是这么个故事。
那是一个挺光明的一个结局
啊，挺光明的，正经挺光明的结局呢
啊。哎，那这个，你说这个安野秀明他这种人能写出这种光明结局，是不是跟他来说有点违和呀？
可能年龄大了，就是不是当年愤世嫉俗的少年了。
二十年了，人也会在变。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了，哎呦，快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呗。
啊，
二十，
你想想这些年，他的生活也在变化，他的状态也在变化。到老了就与世界和解了，
人老了是不是看不得一些比较惨的东西了？
自己和自己和解
了，
人老不讲筋骨为能。
那这故事啊，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大疑问啊！就这么多年，只言片语的看了一些关于 EVA 的内容，我不知道啊，使徒是谁派来的？按理说，使徒他不就是天使吗？
对，这里面、
上帝的使者，
他翻译我们。中文翻译叫使徒嘛，字幕里带的英文翻译，自带的英文翻译就叫暗中、就是天使。
对啊，那是有上帝吗？他们想把人类给灭了。
这里面有上帝，就他这里面有上帝这个角色，当然是背景角色。首先这个故事在剧情里没有交代过的，都是只言片语从慢慢补强进来的，然后加上网友们大家一起讨论，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故事背景，
就没直接交代。
对，然后我就是加上原来的理解，加上我自己的理解，所以这个东西和大家很多人都不太一样啊。
嗯，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不对，你的对，也可以留言，咱可以讨论，但是就不要有这种太大的攻击性了。
对，就别骂咱。
对，
就是咱们是这么说吧，就一部影视作品啊，就是各有各的解读，对吧？那咱们的解读呢，肯定带有我们自己的这种理解和看法，还有观点。我发现最近吧，就说个题外话啊，有一些听友呢给我们留言，就是他们这个攻击性很强呢，就你说的一点儿不合他的心思，或者是他觉得你说的有问题，前提是我。未必说的有问题，这个事儿都有可探讨的空间。但是呢，他们就说你那就那意思，你看看电影行不？你多了解点行不？啊，你就上来就开始讲。我们既然敢讲，前期也是花了大量的准备，可能呢准备的资料呢不够全面。
我们肯定是，就我们人力有穷尽，而且我们本身能力水平都不是特别高。
哎，对，
对吧？我们讲这个有问题很正常，但是问题在哪？我做这个东西，我们就是一个聊天节目。
是，
我只不过是要么我们就聊口水类的，就是聊生活方面的东西；要么呢就聊电影，聊一些影视作品。但我们聊这个东西呢，也都是生活方面的。就我们就几个人坐这，咱大家就聊天。
我一直啊不觉得咱们这东西是影评。
哎。就我们根本也达不到影评标准。
是啊，
我们就是哎，我今天看了个电影，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不要想在我们这儿学到任何东西，
哎，
我们这不是教东西的，
我们也没资格教任何人东西。
对，
我们
就
是什么呢？
教什么东西啊？
我们就是看完这东西觉得挺好，然后呢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感受，
也就是这样，
对吧？所以我一直就觉得我们这节目啊，是你要是真给它归类啊，它叫影感。
我们就是普通观众一起聊一聊，就聊个新鲜事儿，聊个热闹。你大家呢，就当我们是一朋友坐在一起聊聊天。
是、
啊，你还指望你朋友给你上课吗？我们真不是一个教人东西的节目。
所以啊，就是大伙儿啊，留言呢，平等交流，不要横加指责，对吧？本来我就费心费力的做这个东西，花大量时间录节目、剪节目，然后前期花大量时间去准备，结果呢，做出来之后呢。你可能就听个开头，你就听这么一个瑕疵，你就开始指责，这什么玩意儿了？你们到底看没看电影？电影肯定是看了，
对，首先我们可这东西肯定看了，而且我们错误呢也肯定是有，但有那我们也就这个水平，对吧？你朋友你总得谅解你的朋友嘛，对吧？我们也不是老师。
不，他我感觉就是一小部分人。
对，是
对
小撮。
当然啊，就是再说一下，还是欢迎大家这个多留言、多订阅、关注、点赞、打赏、转发。
但是骂人就算了，
一定啊要为你喜欢的东西打 call。我发现什么呢？好多人不喜欢这个东西啊，他马上就站出来说。更多的人是喜欢的。但是大部分喜欢的人他是不会留言给你打call的，他默默的喜欢，自己在内心偷蔫的喜欢，但是呢不喜欢的人呢他就站出来了，你这不对，你这不好，你们瞎说，你这垃圾。
那我们做节目也不是为他做的，
但这个东西很打击我们信心啊，很打击我们做节目的士气啊。所以呢为你喜欢的东西打call，这个世界呢会往你喜欢的那个方向呢偏移哪怕一点点。
那个留言嘛，听我们节目我们都非常感谢你，我们也是就是为大伙做的嘛。有些人我看到留言就瞎逼抬杠那话不就抬杠吗？你可能你说你今天你早上走道说你碰到点啥事儿，你不高兴了，你叫人说了，你这个言语这个发泄我觉得没有必要。
行，这个发一顿牢骚，我本来不想讲这些的，我今天就带到这儿了，我就是没忍住。咱这么说啊，大部分听友和网友们都是特别好的，尤其我们群里的那些网友啊、我觉得都特别好的人，特别可爱的人，
特美溜
行，进入正题啊，这捋这个剧情。
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公元2000年，最开始这个动画叫新世纪福音战士嘛、
对呀、
就是新世纪的事嘛，因为它这个是96年上的，它就正好是讲下个世纪的事嘛，就这么个新世纪。然后在剧场版的时候就不叫新世纪福音战士了，它叫新福音战士。
为什么改呀？
点福音战士，它就因为可能也不是新世纪了
啊。
但是啊，
他想淡化这个事儿。
我是这么觉得，他应该是想淡化这个事儿。但是在最后一部的时候，他又加上这个事儿了。他把你开创的新的纪元，因为你把这个事儿改变了嘛，开创新的纪元、叫做一个新的世纪，就这么个概念。
概念变了，
变了嘛，整个这个世界确实被改变了，也算是一个新的世纪了。
不是从年份上讲了，是从这个实际情况讲了、
因为在动画的时候它这我们叫公元嘛、这个事儿也发生在公元2000年嘛，但它后来它的纪元是西元，就是一个虚拟的
啊、
但在剧场版里头就没有这个西元这个说法，所以它也没有什么新世纪了。但到最后一步给你算是补上，所以我说他很多小细节都给你做上来，应该很欣慰。
他一直都在调整他的东西啊。
首先是公元2000年，这个是我们现实世界和这个动漫世界的一个分水岭。他默认2000年之前就是现实世界，一切都一样的。然后2000年的时候呢，9月13号在南极发生了一起大爆炸，导致整个南极就冰全化了，海水都变成了血红色，然后海平面上升。
为什么变成血红色？
不知道。
莫名其妙、
全世界的海都变成了血红色，海平面上升，那肯定的，冰川全化了嘛，然后造成很非常大的冲击，导致整个地球的地轴都偏移了，然后四季变化也变了，因为地轴变了嘛，像日本就已经全年都是夏天，没有春夏秋冬了，
有
就这么大、这么严重，然后世界有一半的人口都毁灭了。当然这个里毁灭不光是因为自然灾害，因为自然灾害之后会造成这种大的变动，就国家之间就开始有战争了，就可能有些国家就已经毁灭了，有些新的国家建立，这些问题也导致了就是人口的毁灭，就这么个过程。然后就是因为这就是冲击嘛，是小行星撞到了南极，堪比当年恐龙灭绝的时候小行星带来的冲击，所以被人们称为第二次冲击。
这么个第二次冲击，
但是真有这个行星落下来了？
其实没有。
哦，
这是个什么故事？咱从头讲那个事儿。这个故事，这个设定，刚才也说嘛，2000年之前都是一样的嘛，其实不一样。
之前也有事儿。
在地球的形成初期，还没形成地球的时候，就在46亿年前，在宇宙深处有这么一个高维度的文明。当时在这个银河系边缘，太阳才刚刚建立起来，还没有太阳系呢。它投射了一个这个陨石，像陨石这样的东西，就当时砸到地球上，帮助地球。因为地球当时还在这个还是一个碎片在自转，吸引别的星球互相撞，最后形成了一个地球嘛、 这个陨石砸进来也是帮助地球成为一个地球，然后他这个陨石上携带的就是当时的应该算是第一个生命亚当和朗基努斯之枪与死海文书。
亚当带着这俩玩意儿来的
啊，对，就是他们三个算是一起到的。在之后亚当用亚当的力量就孵化出了十个使徒，都是以休眠形式存在在这个
地球，
地球上
亚当也休眠了，
对，亚当也是休眠状态的、嗯、然后又过去了六年，四十亿年的时候，那就过去了
六亿年、
嗯、
说少了、
嗯、然后地球因为还不稳定嘛，当时还在球体之中变化之中，又投射了一个陨石类的东西，这个带来的是莉莉丝，他就砸到了香港地区，然后他把太平洋的一块巨大的这个岩体就砸落出来了，这个岩体就以地球速度围绕地球旋转，这就是月球
啊
啊！
就这个时候
给崩出来
的，对，地球因为月球这个牵引力才导致它稳定下来，就像变成一个正常的行星，开始围绕着太阳正常运作。所以说整个地球的形成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跟我们的认知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认知是就比如说死海文书，那这个起码得有宗教了，那都离我们现在人类文明很近呢、啊、
对，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嘛。这里也会讲到这个事儿、
啊，
就是死海文书就是它也会引到现实，因为死海文书也是发现的算是现在距今最早的记载着这个圣经的这个手抄本嘛，
嗯，
但是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残缺不全了，现在只有八章是比较完善的在以色列的博物馆，
嗯，
剩下有一些不完善的在巴基斯坦的博物馆嘛，
嗯，
然后但你有残缺的你不完善呢、啊、有一部地方被火烧了，有地方因为时间太久了，
对，
破碎了嘛，
对，
但是这里有个阴谋论，他说其实那部分是存在的，然后被一个人被一个厉害的人就是辗转吧得到手之后，
嗯，
他们管这个叫礼死海文书，就那个是表死海文书嘛、
哦、
典型的日本文化嘛，
啊，
表礼、啊、
对，
这个礼死海文书，这礼死海文书就是记载着整个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就是造物主把那个东西扔到这儿的事儿，记载着亚当，记载着朗基努斯之枪，记载着使徒，记载着以后人类会毁灭，记载着怎么样让人类不毁灭
啊，
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人呢，因为他很厉害很神秘，不知道是谁啊，但是很有权力的人，他就开始寻找这种能力也非常强的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一个组织，就是为挽救人类
啊，
成立了这么个组织叫 SEAL。 这个阴谋论有点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共济会，
嗯嗯，
共济会谁也不能说有，谁也不能说没有，
说的可邪乎了，
掌握全球命脉、
哎、对，他之所以能掌握你命脉是因为这帮人本身他就有非常大的能量，要么大财阀，要么科学家、
嗯、对，
牛顿，对吧、
嗯、
要么科学家，要么就是政要，都是非常厉害的人，他们
大厉害、
嗯、对，大厉害。原来动画里记录的是有13位成员，在就是可能像影射着这个基督的十三门徒
啊，
但现在这个我们这次主讲的是剧场版，因为这个剧场版这四集就已经把原来的全涵盖住了，就是没看过大家想看呢就看这四集就够了，而且前面的画质什么也都会稍微差一点，故事也不太完全，而且更形而上，你不如看这个更实惠一点。
嗯，
它这里有一些修改，就是现在这个CEO这个组织呢就只有七个人，这七个人呢就影射着莉莉丝的七只眼睛，他们就会把这个第一次投射在地球上那个陨石就称之为白之月，带着莉莉丝来那个呢就称之为黑之月。这个故事主要的就是围绕着室友怎么能不让地球毁灭，以及在地球毁灭之前让人类得到进化，这里面一直贯穿下来就叫做人类补完计划。
嗯，
就是这么故事。亚当这段时间他不繁衍吗，繁衍出来十个使徒，加上亚当和莉莉丝一共12个，然后莉莉丝繁衍出来第13个使徒，前面十个使徒和亚当和莉莉丝他们都吃过那个生命之树的果实嘛，这里面又是这种旧约的这个故事。
嗯，
前十个使徒吃的就是他拥有的吧，
嗯，
拥有都是生命果实，不就非常有力量，但是脑子比较直，
是傻吗，没有思维，
有思维，他们会也会就是怎么战斗也知道，哎，怎么取巧，
也
怎么骗你，他们是有这种东西的，但是他们
没有智慧，
对，不够智慧，或者是说不、
嗯、
没有思维，不会想得特别完善。
嗯，
莉莉丝呢产生的第13个使徒叫莉琳，这个第13使徒拥有的智慧果实，然后因为他没有太强大的力量，所以他无法保持他这个强大的身体，他就被 分裂了，分裂成小个体的形式出现，就是人类
啊。
他创造了人，
对，他这里面讲的就是人类是这么来的。不光创造人类，就莉莉丝来了之后，他会从他身体里分泌一种叫 LCL 的液体，就是生命之水，就所有的生命全都是莉莉丝诞生的。
他就是女娲呗。
哎，对，但是没有灵魂，只有这个人类有灵魂，就是因为人类是第十三使徒是分裂出来的。它这里面就是说，你吃了生命果实之后，你会有身体有一种能力，有一种力量，它就叫心之壁垒 ，AT 立场，也就是我们国产翻译叫绝对领域。
嗯，
就这种
黑洞
立场是你打不动它的，你物理攻击无法穿透它，
像一面墙似的。
哎，对，叫心之立场。所以我说这个故事，整个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很孤独、很孤僻的故事嘛。你想，他这个保护罩是一种心智立场，
人和人之间都有隔阂。
你想打破它，你就把这个立场打破。但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打破它，你用什么办法呢？你综合这个立场。
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这个立场综合，它就不在了。
怎么综合？
哎，对，你想办法去综合这个立场，它是这样。你通过物理方法是不能打败它的。
嗯，
就有点像说人一样嘛，你没法让这个孤独的人去走出来。你先走出来，走出来跟一起玩啊，你是不会的。你就通过你那个感情，你去
感化
他，对，化解他，让他把他拉进来。就他是挺深刻的，其实
挺悬的，
嗯，挺悬的。又说回来，刚才这段 ，Seal 就开始想办法要影响着人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
然后。这一转眼就到现在，就是说两千年的事嘛。刚才说两千年小行星撞地球，其实没有小行星
撞击，
对，其实没有小行星。这是个什么故事？这个是官方就国家对民众说的，是因为小行星撞地球引起的第二次冲击。其实不是，官方得到的说法，就联合国告诉就政府的说法是什么样的？是南极科考队在南极的冰层深处发现了这个亚当，发现亚当之后呢，他想做实验嘛。就把人类的这个双螺旋 DNA 注入到亚当身体里的时候，亚当就给唤醒了，然后他暴走了，造成这个冲击。
为啥要给亚当注射人类 DNA 呀？
好奇害死猫吗？人不就是这样吗？对吧？你会一直跟这个东西交流啊？它是一种新科技，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确实是高等文明，你一看你就知道它是高等文明。
那亚当有这个表述它什么形状的吗？
它是一个光之巨人。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光，然后有个非常大的翅膀，
有人形
是个人形，
那大天使啊，是不是？
对，就是大天使嘛，
非常巨大，
非常巨大。
那时候他已经醒了，是吧？醒了的状态。
对，这个时候就是他是一个半睡眠状态，因为他有那个朗基努斯之枪是扎在他身体上的，这个枪用来封印他
啊。但这个枪在历史上有别的说法。
朗基努斯之枪嘛，到现在他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圣物。
对，
就是朗基努斯这个人，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地的这个驻军的首领就是让小兵去看看他死没死，去看看。
啊、
然后因为十字架当时是非常高嘛，
对，
人都会钉在非常高，小兵就过去拿那个枪就怼他脚踝一下，就怼一下，把他捅破了，那个血就流出来，流到他这个枪上。他这个人叫朗基努斯。这把枪就叫朗基努斯之枪，
就那小兵叫朗基努斯啊、嗯。
然后这个枪就一直传下来了，这就是圣物嘛。
对啊，
因为当时正好是耶稣成圣的那一刻嘛。
对，
然后这就变成圣物，一直留下来。相传呢，这把枪就一直谁拥有这把枪，谁就能拥有全世界。这就是屠龙刀嘛，对吧？有
一统江湖，
对，有屠龙刀者得天下嘛。
被耶稣的血给染了，
但是也确实是这样。你想，屠龙刀也是。那谢逊也知道冲刀了，眼睛都冲瞎了，也没拿到江湖。朗基努斯之枪也一样，就是因为当时都是你最高的权力者才能拿到这把枪，所以说他好像是统治了天下一样，其实不是，他没有这个他一样。所以到最后，这个政权被推翻的时候，枪就遗失了，到现在也没有了。现在就是，各大的这种教堂博物馆里都会保存着朗基努斯之枪的残片、
哦、
但多少真多少假这个事儿，这个
都说自己是真的，
这是
因为它是残片的，
可能都是真的，但你是残片，这个东西就见仁见智了、嗯、特别是我们这种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就是我们也不妄论评价这个事儿啊。
对，
这朗基努斯之枪就是这么故事。
那怎么查到亚当身上了、
因为他是一起送来的嘛，他来的时候可能查着他，
这是
用来封印他的
剧情的设定，
对，
是不是？
但后来为什么拔掉了？ 因为他们要插在莉莉丝身上，他们要用莉莉丝，就把这枪拔下来了。
拔的时候不知道那是封印吗？
可能知道，那就人类的自负嘛，那觉得他能行。嗯嗯，这还有一个事在哪儿呢？这个是联合国告诉各国政府的吗？其实没这么简单，这一部分也是个谎言，
就也有水分，
还有东西。
但是这个事儿是亚当确实在这儿，南极特务队也是确实去了，
嗯，
但是并不是给亚当注射这个
人类 DNA，
人类 DNA 是做了一个人类的一个壳子，要把亚当的灵魂拿出来，是要把亚当灵魂加入到一个人类的躯壳里，因为往后说一会儿会想到他要用这个亚当，
这个想法太大胆了，
所以就亚当苏醒了，完抱走了。他当时里面会有一段片段嘛，就是当时的录音，因为当时所有东西就毁灭了，就剩一小女孩活着，所有人全死了，所以唯一录音就哗哗响。我这边正谈论吃饭呢，中午吃啥？哎呀，那家我都吃腻了，就别吃这些东西了，换啥呢？哎，过两天这事完事去夏威夷啊，我正说这些事呢，忽然间那边指数就爆表了，然后就是说快把当地勇士之枪运回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啊。
亚当就醒了，然后就直接暴走，就造成现状。
他怎么个暴走？是大爆炸吗？
就是看到的，就是很远就能看到那边有一个光之巨人，
带俩大翅膀，
光之巨人，然后咵翅膀打开，下一个镜头是一个大全景，是在地球为维度
啊，
地球上都能看到那个翅膀。
我去，
这么大的翅膀，
那老大个儿。
对，然后就爆炸了，所以它影响也特别大呀，你想。
半拉地球都得受它影响，
对，
蝴蝶效应，
已经就整个反正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海水淹掉了、然后造成后续影响呗，就人类嘛只剩一半了，就已经是这么大的影响。然后再往下讲呢，就是这是2000年的事，
嗯，
2003年就是CEO 呢就在这个日本香根就发现这个莉莉丝了。莉莉丝在日本香根的地下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空洞里，这个空洞怎么形成的不知道，特别大的一个空洞，莉莉丝在里面。
是人为的吗？也不知道，
不是人为的，人做不到
啊，
所以说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砸出来的吗？
上帝扔过来的吗？
但是不扔进来之后，它外面都合上了，那里面它也不会塌缩，就不光莉莉丝在这儿，它是外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孔洞，特别特别大，
神迹呗。
嗯，然后他们用朗蒂努斯之枪把莉莉丝封印之后，就在这儿建立了这个新的部门，叫做人类进化研究所，就专门研究这个
莉莉丝
人类进化以及莉莉丝这个事儿，就怎么能让人类补完。因为首先人类毁灭是不可阻挡的，造物主让你毁灭你肯定要毁灭，
这个
你只能减慢它的步伐，
这个是死海之书里头说的。
哎，对
啊，
所以说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就人类就好像这整个生命啊就好像是个笑话一样，好像就是高等级文明就一个游戏或者一个赌博，
俩人赌，一个人说你能活，另一个说这个他们最后还是毁灭。
哎，对，这可能是这样，就是都不像说我和老郑咱俩看你看蚂蚁，哎，两只蚂蚁看谁跑得快，对吧？谁赢了往上谁请，还可能都不是这样，都没有蚂蚁，地球就是刚出的那个，我们整两只蚂蚁来，
揍两只蚂蚁，
然后比谁跑得快。然后忽然间你发现蚂蚁了，
谁先死还是最后都
等等进化特别快。他可能马上要进化好了，就是进化特别厉害，我这方可能要输，就不玩了。
嗯，
然后你不干呢，你可能就想让这事儿继续下去，或者是老季觉得蚂蚁也是生命嘛，
嗯，
他就想帮蚂蚁一把
啊，
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最开始才有死海文书到地球上和这整个生命一起来，这种东西就是，但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这
也都是猜测，
就是这都是猜测，
剧情设定太大了。
对，因为你看你来的时候就毁灭与救赎在一张纸上都告诉你了，告诉你什么什么时候会毁灭，你怎么能救赎都告诉你，所以你也
来了个说明书。
哎，对，就来了一个就人类的说明书，就你一步一步的你会有发生什么大事件，然后你怎么挽救自己，这些都有，最后你将怎么死这都有，他不告诉你。
地外文明玩的够大的，他活的时间也够长的。
我觉得这东西，你看我们嘛，都会活在这个现在的世界里，三维世界里。然后以我们的科技能力，我们觉得，至少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第四维是时间，是时间的维度，对吧？这个地外文明，它肯定是一个比我们要高很多，但是维度什么样不知道，可能是四维的，或者是像《三体》里讲嘛，最高有十维嘛。这都不知道， 但如果他是四，他只是四维文明的话，他就已经可以跨越时间，时间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了。
对，
所以他可以看到你，就是一亿年以后、两亿年以后什么样，他都可能，他可能不是看，这个东西咱也理解不了。
对，
但是时间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肯定是这样的。他从开始就知道你终结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哪一步开始救你，或者是也是一个需要自救嘛。
他可能也有个特殊的技能，
对这种东西就是没法揣测，你没有这个，
那不就神吗？能看到你的前世今生，
他是造物啊，他造人类啊，他就不是神那么简单啊，对吧？
以前
你妈呀，
以前
不还是神吗？
看过部电影吗？时间旅行吗？
对，
造个那机器，哇一下回到史前世界，你那个太牛逼了。啊、他想回到哪儿就回到哪儿，
那不是那啥机器猫里的时空机吗？
对，但是这个你看
类似那个
这个时间它也是就是时间点的穿越嘛，就是你去花时间去穿越它，但是我们根本就理解不了四维它是怎么翻越时间的、
嗯、
这个东西咱先得理，而且它可能更高维度，它可能不止四维，
对
嗯，应该不
止四维，所以说我们就是就不考虑神的问题了、嗯、造物主的问题咱就不考虑了，这就变成一个硬设定，就是当你拿到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类的灭亡是注定的，而且是什么样的，人类又有什么方式来救赎自己你都知道。
这个地方我想问一句，最后他交没交代神是什么样的？
没有、
啊、
这里边也没有神，就是谁是神、嗯、是不是有这么个地外文明、
嗯、
没交代，没有说，但是肯定有，
肯定是有，
这个东西是人家带来的，
对，
谁给你带来的、
嗯、
不知道，就是这么是这么事。如果你要是用科学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个地外文明、
嗯、
如果你用神话角度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至高神，那至高神为什么这么做也没有人知道，
两个老先打个赌、嗯、去拿地球玩一把，
哎对、
嗯、
就人家可能就已经看到了，看到以后了，
嗯，
就是这样的，但咱们看不见吧，
有点类似那个封神榜啊，
嗯嗯，就是这一样吧，就是高等级文明对低等级文明的就是、
嗯、
就是
一个游戏
或者是一个需求、嗯、
game，
对
一个可以啊，
一个可以
game
一个可以吗？
这里说到这个人类进化研究所嘛，这个时候还叫人类进化研究所啊，就是他主要研究的对外宣称就是研究这个北极这个现象，这个小行星造成的、南极的一个现象造成的特别大的影响、啊
嗯、
对人类有什么影响，人类以后何去何从，
嗯，
这方面，那其实呢他研究的就是怎么能够
避免这个事，
避免首先避免不了
啊、
嗯、怎么能让人类补完，然后以及拖慢人类毁灭的脚步，人类怎么毁灭，这里就是使徒会出现，使徒会来接近莉莉丝，当尺度碰触到莉莉丝的时候就会引发第三次冲击，直接就毁灭
了，事就完事了、
啊、阻止尺度跟莉莉丝见面并接触，
因为尺度就是亚当的这种繁衍出来的嘛，亚当的力量嘛，他这里面大部分故事都是犹太教的以及旧约的那种故事，
嗯，
就是旧约里亚当的第一任妻子并不是夏娃呀，就是莉莉丝嘛，亚当和莉莉丝是上帝造出来的，然后他们两个生活在伊甸园，但莉莉丝呢、嗯、是一个独立女性，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一点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莉莉丝旧约里写的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每次我都在下边，
就不和谐呗，
我在上边
啊。
亚当说你是不可能在上边的，肯定是我在上边。
旧约里写这么细，
哎，
只是都描述好了，
就是这个，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女权问题，
他俩分手了。
莉莉丝作为一个现代女性，
嗯，
就不行，就走了，就逃走了。
他想开辟一个母系世界，
哎，不知道，反正他
母系社会。
逃走之后呢，亚当也不干呢，亚当找上帝去了。
亚当脾气也不小，
不是亚当无所谓啊，亚当就那你看怎么办吧，
没人了，
你给我
安排个人啊，
安排个媳妇儿，现在没有了，那你说我咋
办？换人，
我自己
再换一批，
我自己咋办？那上帝没办法了，上帝用他一根肋骨，
用亚当的一根肋骨
造出的这个夏娃，所以夏娃叫 Eve， Eve。然后这里面就引申出来，就是因为 EVA 也是用亚当这种能力造出来的嘛，所以才叫 EVA。
啊，
这么个故事，
这里头好多典故啊，
特别多，全是这种宗教的，而且还宗教的，它引用各种宗教的。
这我就知道亚当和夏娃，我都不知道有莉莉丝这么一号啊。
而且他这一说，夏娃是自己肋骨造出来的，那还跟自己还有点关系。
所以你少一根肋骨。
亚当少肋骨你都不知道啊，
你也少一根肋骨，男人少一根肋骨，
嗯，
是吧、
嗯、
每个人都是一样、
嗯、
然后就说莉莉丝这边嘛，神话里也有，不是人家不叫神话啊，就宗教里面也有、
嗯、
莉莉丝就和撒旦结合，就恶魔魔鬼都是自由的嘛，撒旦结合、
啊、
然后生下来的是人类，就李林嘛，生下来是人类，所以人类天生就是有罪孽的，
有原罪。
嗯，这里面也是，就是只有第三使徒人类是莉莉丝生的，就和亚当是没关系的。嗯，但是也有亚当的灵魂嘛，就是因为同源是一个生命之树的同源。
对，
那他是带着不满和仇恨去的，做的这个事儿。
对，这个宗教里面是这样的。嗯，所以后来莉莉丝就变成了一个吃小孩的恶魔。当然这好像是希伯来的还是希腊神话，我有点记不住了，反正都不，这个跟这里面没关系，这里面是没有这些的。
嗯嗯，
因为这里面莉莉丝就是一个生物体嘛，是一个实体存在，但是被控制住了嘛。
他也是个人形，
也是个人形，
也是个巨大人形，
巨大人形，这半身，这一半。
你像亚当都那么大，嗯，他也不能太小啊。
他没有下面，只有上半身，
被人砍掉了
啊。
人类通过死海文书已经知道了这个使徒，
嗯，
会到时间就2000几年，
嗯，
会来开始
触摸
这个，就要来找这个莉莉丝触摸他，所以人类开始也做这个意味来抵御这个事嘛。因为刚才说他有这个心智壁垒嘛，就是生命立场，他有这个 AT 立场，你物理攻击就你的导弹什么的是不起作用的，就只能综合他，你做了一个相同的东西也有这个立场，然后去综合掉他的立场，这样你才能打到他。
嗯，就是用物理攻击不好使，化学攻击。
对，哎，对，第一个做的就是意味零号机，就没有灵魂，就是一个初体，但是这个实验品不是特别成功。然后做初号机的 Seal 就想做出来一个神，因为他也不光是要阻止使徒，还要使人类补完的嘛，就是砍掉莉莉丝下半身，
啊，
用莉莉丝下半身做的这个初号机。
啊，是这么回事？那就是说。我之前不也看了一丁点儿吗，
嗯，
我就知道是他驾驶的，他们仨啊，那仨主角驾驶的那个机甲，
嗯，
他不是真正的机甲，他是生物。
对，
那就是莉莉丝是吧？
对，他剩下两个不是莉莉丝，但是就是只有初号机，所以初号机不一样嘛。
啊，
这个机甲，他那个生物刚开始我们看到是以为他是驾驶机甲打仗，因为当时都是看高达嘛，
对，
看很多嘛，
对，
他
包括那个神龙斗士，
哎，对。
啊，
神龙是更像，因为人在里边吧，还有沟通，嗯，
对对对
对，完俩人没事还能互相唠唠嗑，
对，什么拉姑是不是，
对，
啊，对，打个电话还能
啊，经常感冒，啊，
感冒了来不 了,
了
感冒了来不了，
嗯，
那还戴个大口罩呢，那个
不行得来呀，晚点来行吧，我告诉马塔罗坚持住坚持住，没有，嗯，来晚了戴口罩大咳嗽咳嗽咳嗽，
这还有喝多了来不了，嗯，
只有他那个是个邪星，特别有意思，
啊，对，我就以为是最开始就以为就是纯机甲嘛，
嗯，
那剩下那两台机器呢，他们是纯机甲吗？
也不是，是一样的，都是用这些东西，他有的是用使徒的身体，有的是用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不光是三台
啊，
然后会有很多，一共也是13台，是13台主要的，还有一些是克隆的
啊，
就是克隆七号机，克隆什么11号机，会克隆很多，然后
他这个机器拥有神力了，是不是？
对，他拥有这种使徒的力量
啊，
但是因为你使徒就不受人类控制了嘛，
对，
啊，所以他给你加上机甲。机甲是一种束缚器
啊，
是不
是有这么一种
变化的？
你不
受这么
不受控制了就不听话了。
对，不是给你增强的，
有点像紧箍咒。
哎，
嗯，
对，那还不跟紧箍咒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紧箍咒是，你看你不老实我给你念啊，哦，不是，
嗯，
它是像洗脑的那种，
啊，
控制你了，有点这个东西。
因为本身是他这个使徒的智慧这方面就差一点，是不是？
嗯，对，
好控制，
好控制。
嗯，
有这个神力了就可以跟亚当的使徒就打了，是不，
嗯，
就是不是像你就魔法战胜魔法了，是不是？
对，就是
你魔法是用力量来打
不
赢
的，打
不
破
的，
对，
啊，
只能魔法和魔法之间打，所以只有 EVA 才能阻止使徒，
啊，
就是这么，但是这个部分呢，啊，这个时候还没开始打呢，这就是筹建阶段，
跟环太平洋还不太像
啊，
嗯，
对，环太平洋是
纯
机甲，但是
你能
看到环太阳里
有 EVA 的影子，
全是就是致敬 EVA 的吧，
嗯，
因为很非常像，太像，
嗯，
那
个，因为环太平洋它那个操作它不是纯的那种机械式操作，
不是，
它是神经相连，
嗯，也是讲究同步率的，
嗯，
就和 EVA 一样，但是 EVA 是怎么呢，是一个一人造一个，这个环太平洋大部分机器都是两个人，
嗯，
需要两个人控制嘛，
嗯，
有一些小的需要一个人也行嘛，
嗯，
对吧，但是EVA 里后面也有两个人控制
啊，也有了，
也有一台两个人，啊，一会儿也许能想到。
那他这个做这个机器这么简单吗？做了那么多，因为我看环太平洋做一个太费劲了，
这里也非常费劲的，
啊，
刚开始只有一台嘛，
啊，
然后做第二台，这个是集全世界人的力量， 为是联合国的力量嘛 ，CEO 嘛，是一个大组织的力量。
嗯，
这个里面也有很多政治博弈，在这儿就是，联合国发文，就是因为 CEO 是整个联合国的一个幕后嘛，
嗯，
就是共济会嘛，被统治了嘛，阴谋论嘛。但各国有各国的小心思啊，各国之间还是有战争。你虽然统一对外，但是还是有内部战争的啊。
嗯，对，内部之间的矛盾。
你要拿钱，拿钱建这么一个东西。花特别多的钱，那就各种经济各种东西全资助这个谁都不干。
对，
而且这个东西他能打这个使徒，他能打人。
对，
对吧？使徒有亲自壁垒 AT 立场，他也有，你普通武器也是不好使的，所以很多大的国家就开始也要加入到这个计划中嘛。我出钱出人没问题，但我也要分一杯。
嗯，
所有大的国家就是那当时吧，那些强国们都有。就是后来这个组织人类进化研究所、啊、就改名了，改名叫 NERV， 就变成一个专门的这种战略单位
啊、
总部就在香根，就在这个莉莉丝这个头上，就这个大空间里面嘛，就是地下建了一个，各个地方有分部，俄罗斯有分部，欧洲有分部，美国有分部，中国有分部，
嗯，
就是这几个大的国家都有自己的。
对，你至少应该平衡一点，或者你签个协议什么互相不攻击，是不是、
啊、有协议、嗯、就是后到后期了，后期有个协议跟原子弹一样，
嗯，
一次有数量的，每个这种大的国家就是你最多只能保存三台
核武器储备，
对，你只能有三台、嗯、这个协议叫什么协议，叫梵蒂冈协议
啊，你跟教会有关、
这个宗教是海多东
是，
然后
他这个设定挺成功啊，
嗯，这是勾你在这儿嘛、
嗯、
你看他那个花钱不多、啊、是不是当时花钱不多、
嗯、
但建的就非常就非常勾人，非常好，被大家捧上天，就还是有原因。
嗯，
然后继续讲这个啊，2004年了，就初号机已经建好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实验初号机启动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初号机爆走了，就也发生了像亚当在当时的爆炸这种事件，但是没有那么大，
嗯，不能量有限呗。
嗯，但这个事儿呢是另外一个就是很神奇的地方，当时的负责人叫定雷，是我们这部剧的男主角定真寺的母亲死了，他的灵魂就被封印在初号机里了，就作为初号机的核心了。这个时候是两口子负责人，他父亲也在这儿，他父亲就是这个剧非常重要的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
两口子那属于他老头呗，
对，
他爹。
定真寺他父亲嘛，定元堂。
嗯，
然后后来
顶着像一个中医、
啊、什么什么堂是吧，还是元堂，但里面也有翻译叫定元度的，但是我们国产翻译反正就是定元堂。
嗯，
是好，你一说我
是
怪怪的呢、
嗯、想找他看病。嗯，
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戴眼镜戴个墨镜，成天嘴里叼个手套，也是
耍酷。
嗯，特别酷，他就拿那个劲儿运筹帷幄，媳妇儿死了吗、
嗯、
然后他所以后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把他媳妇救出来。他后来就变成NERV的总负责人，叫总司令，联合国给他权限，就是在战备时期他可以统一调动当时所在地国家的所有的军械武器和这些就是支援力量。
嗯嗯，
所以说
军事力量，
军事民事的全可以经济、
哦、
有一集他们需要用电的时候就征用整个东京的电力，就是可以这样的，所以说政府肯定是不干的，你是超脱政府以外的一个存在，
对，
政府肯定不干，所以政府要在自己的国家都建立分部。然后这个定元堂呢有自己的心思啊，他就我就是目标就是一切我跟你走，我听你的，因为你有资源嘛，但是我得把我媳妇救出来。 CEO 呢也知道，但是无所谓，你是我手底下的嘛，就是说非常锋利一把刀，
对，
就你反正还按在我大框下走，我有能力，我也有把握能控制你，就是大家就是这么一个博弈的过程，就互相安排间谍，互相拿自己所要的东西。然后里面有一个非常有人气的角色，是一个双面间谍，就是三面间谍，就是他还帮着联合国搞 CEO 和 NERV 的资料，然后帮着定元堂搞这个 CEO 的资料，而且帮定元堂偷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最后定元堂能成神也是因为他把尼布亚尼萨的钥匙就给了定元堂。
这又是个什么东西的钥匙？
这个最开始这个是后来这个剧场版里的设定，它是一个卡片型的东西、嗯、是一个注射器，注射器的下头前面是个针头针管嘛、嗯、针头是个什么呢，是一个人形，一个骷髅人形，里面是液体的那种东西。它这个在原来的 TV 版里面，亚当后来被人类就是变成为胚胎形状了、嗯、然后把那个胚胎带回来给了定元堂， 这里面是这个尼布亚尼萨的钥匙。这个尼布亚尼萨就是这个巴比伦时期当年巴比伦的一个国王，就他建立的这个通天塔
啊，他建的塔。
对，当时就是自诩有神的力量，我要跟神同高，跟神跟神对话，建通天塔嘛。后来神得瑟了嘛，
嗯，
就让人类才开始有不同的语言，没法沟通了，
对，
这个事儿就完事儿干不了了，塌就塌了。通天塔的故事在这儿嘛，就是他就是借助这个钥匙呢。定元堂也给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通往神的道路，后来他也用了，
嗯，
就成为一个半神，这是往后了。这个时候反正就是还在或者是互利互惠或者与虎谋皮呗，就是大家就互相帮忙的这么个时期。然后就是08年又过去三年，这个时候呢之前说定维就死了嘛，
嗯，
死了但尸体还保留一部分，但是说是一部分啊，但是也不咱也没看到是什么，是胳膊腿是什么咱不知道。然后定元堂用他的这个基因，用这一部分身体制造出来的就是这个第一女主角，就凌波丽。凌波丽刚开始出现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往后看一看就会发现她是一个克隆人嘛。她用的就是定维的这个身体，所以说男主这个定真志就挺喜欢她，可能也有这个关系。
有母亲的这个味道。
对，但是之所以说是用一部分的，因为她和定维长得不一样。凌波丽嘛，凌波丽还都是少男杀手啊，就当年那段时期，
对，
普遍的，这个东亚这个男孩的审美标准都是凌波丽这种类型，
楚楚可怜是吧？
对，特别可怜，特别温柔，特别善良，长得挺好看的，但是也不嚣张，
不拒绝你是吧？
哎，再大一点呢，明日香这种，这种风格的，就是很活泼，很火辣，
阳光，
对，身材得好，贼野，
嗯，
再大呢，就是这歌城美里这种了，就是大姐姐，二十多岁正是性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对，这个葛城美里就是多说两句，他也是个非常非常主要的角色嘛，咱这里今天也不讨论太多角色，他就是2000年那次大爆炸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就那个小孩
长大了。
对，他活下来因为他父亲，这整个这个事儿是他父亲主控，他父亲这个葛城博士主控，然后在出事的时候他发现马上要出事了，就给他装起来了，就给逃生舱还是怎么样，就 他自己活下来。当定元堂他们再回来知道爆炸了呀，再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 CEO 当时也很多资源全在这儿嘛，但是在快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定维和定元堂撤走了， CEO 的主力人员全撤走了，出去办别的事了，爆炸了之后马上回来了，可能是知道会有这个问题，
是个阴谋，
是个阴谋，
然后就一定要引发这次第二次冲击，可能是这一部分可能都是史海文助理已经进来好了，
我去，
通过这个来唤醒使徒，可能是
这个局好大呀。
然后定元堂就收留了这个葛城美里，葛城美里之后变成那小孩嘛，是不说话的，5年时间从来一望没有，就在精神病院里是不是白墙，所以导致他后来就是恢复了之后是个话痨
啊，
这谁就是一顿说一顿说，跟丁文斯一顿说啊，一顿摆，我没有一刻是停歇的。他就说嘛，可能是因为我那5年没说话，我现在要找回来。他自己也说过这个事儿。
心里挺强大呀，把这坎儿过去了。
然后就2015年就是这个故事正常开始了。就丁文斯接到他父亲的命令或者是指令，就来到这个第三东京城市，正好赶上这个第一只使徒过来入侵，然后让他驾驶这个初号机去迎战。因为对，刚开始是他来的时候凌波丽驾驶零号机出去被人打败了，然后驾驶初号机去。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说就是小孩子不太喜欢这个呢，就是这个男主角让你没有代入，虽然他就是你，但是你没有代入，因为你小男孩啊想的都是挽救世界，对不对，就是七七成群，对不，都是光辉的一面，但是他呢就不是，很懦弱了，我不去。
你为什么选他出来呢？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不是谁都能驾驶 EV 的，就刚才不也说嘛，你需要有个同步率，大数据收集，
他非常适合，
对，大数据收集，这个有一个专门一个机构去筛查这些人，就是一定要孩子，因为孩子还没有长成，他才能有很好的同步率，然后还筛查这个13岁到15岁之间的孩子，
很单纯，
对，这些孩子谁行谁来，他是第三位，他叫第三适格者，后来他们都这么称呼他，第三适格者，他是第三号，因为凌波丽是第一号，凌波丽肯定是啊， 克隆是
克隆
的呀，他定位都已经灵魂都进去了，他是他第一号，第二号呢就是明日香，是欧洲的，第三号就是他。
那个明日香的设定是欧洲的，
是欧洲，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雅利安人，
他是英国和日本，应该是日本吧，和日本的混血。是
明日香这名儿，他也不是欧洲名
啊，
他
有雅利安，
明日香是他的中间名
啊，
他是很长，他叫。原来叫物流，现在叫世波明日香安格雷啊，什么格雷我
啊，
虽然我非常喜欢明日香这个角色，但是我还是记不住他这个名字。
我就能记住
安格格雷啊，还是什么，他是这么个名字、他们是从德国分布过来的。
我是一直以为他是个日本角色，
没有没有，对吧？然后他就来到日本，这个时候明日香还没来呢嘛，就只有这个丁真寺，丁真寺不去，这不去你就格格不入，你肯定来了肯定临危受命啊，小孩你就上，
对、
打败怪兽。
嗯，
那他不行，
拯救世界，对吧？
这高兴，好几年没看到他爸了，来见他爸。然后他爸跟他说，第一话就是上面高高在上的，去开机去打人去啊！我不行，打不了啊，滚吧！就这个片子是这样的片子，
他可能不是亲生的吧？
父子之间沟通太
差，这亲生的，然后就特别不高兴嘛，但还是去了，去打，但是打不过。那你小孩儿，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人？
你也没经过训练，
啊、你杀人，你打哪容易啊？
嗯，
不训练。后来呢，就是。暴走了，这个他昏迷的时候，这个机器暴走了，就把那个使徒吃掉了，就是特别血腥，上来就特别血腥。第一个使徒就被吃掉了，被初号机的暴走吃掉了。你会感觉这个故事好像不是一个呵呵、特别那个阳光明媚的故事。
吃掉了，
对，反正这就是一次一次的阻止各式各样的使徒，
嗯，
然后完成了他这个人类补完计划。到这儿你也不知道人类补完计划是什么。就是世界总开会总催促这个丁元堂，你赶紧补完啊，对吧？你这人类补完计划找到哪儿了啊？仪器都在掌握，
仪器都没交代。
哎，对，那世界呢就可能也不太满意，但是他知道是什么，他们都知道啊，具体怎么样，所以他也可能也有准儿，知道你这个不太容易，可能时间还没到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你时间越来越短了，如果你有一只使徒你没看住，就过来就完事了。有的时候就非常危险，他与时俱进嘛，有的使徒。就是病毒，
嗯，
有的是病毒，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电脑，有人工智能，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
嗯，
被侵蚀了，也是以病毒心态来的。
我去，
那找黑客啊，
就不是那种大怪兽的、
哎，对，就是一个小病毒，怎么进来的不知道，刚开始还一点影响，后来影响非常大，一下发现有问题了，哇，它就变了，它就查到了一个使徒基因了，识别使徒基因，发现变成蓝色了，使徒基因，这是个病毒。怎么消灭它呀？
对呀、
啊，它就会慢慢蚕食电脑，蚕食到你最底下，最终教条区。它把那个
莉迪斯
那地方叫最终教条区
啊、
然后马上到了，到了碰触，可能就完事了。
是，
想办法，而且一层层防火墙，它慢慢会冲破防火墙嘛。然后再就想到办法，就是在它冲破防火墙之前，帮助它进化。它一来进化，你想杀它，它就进化了；想杀它，就进化了。
哎呦，
然后你帮助它进化，进化的最高阶层就是毁灭。
啊，
然后让他进入到之前，帮助他进化到最高就毁灭了，这么结束的。所以这里面也铺垫了，进化的最高层段是毁灭，所以人类补完其实也是一样，人类补完计划的最高阶段就是回归本初，变成一个，变成第十三使徒，变成弟，变成一个人，这个时候你的灵魂就可以走了，就可以回到造物主身边，
全世界的人都汇集成一个人，
哎。就回到本初形态，回到那个 LCL 生命之水嘛，变成一种橘红色的液体，叫 LCL 之海。
哎呦，
然后灵魂回去了、
嗯、
然后身体是变成海了。
所以这个事儿你不能跟民众说呀，你也不能跟政府说、你怎么说，
整个这个局就是一个塔防游戏。
对，就是个塔防游戏。
这听半年吗？
但这个就是你们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是个塔防游戏，对吧、在最终完成条件之前你要守住、
对，
但最终完成条件是什么呢？是你们全死
啊。是，
所以说你这个是很拧巴的一件事儿、如果使徒碰触到莉莉丝引起第三次冲击，人类就全毁灭了。
对啊，
对吧？人类全毁灭了。但这样呢，现在呢人类全变成水了。
嗯，
统一一个灵魂走了，也许这是赛博上说的，也许能走，也许会回到天堂去见到上帝，也许，因为你那时候你已经不是你了。
嗯，
所以说你说这个 CEO 这个最后这个幕后组织，你说他是好人是坏人，你说他坏，他是有真正的理想的，人家是有个大格局，是挽救全人类，但他的挽救全人类的方式是杀掉全人类，所以这个东西你没法说。
嗯，这就是上升到哲学层面。
对，就是最终的嘛，人一定要走到最终吗？最终好吗？但是你还没有时间去谈论它好不好，因为人类毁灭倒计时是一直在走的，你不信哪个死徒你就干不过他，他接触到历史就完事了，所以不是特别有空间讨论的。就比如说到第十使徒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就打不过了。
他这回是实体了哈。
明日香打不过。
嗯，
就是明日香被干卖了，被好像是被第九被第十，我有点记不太清了，被那个精神污染干卖了。干卖之后呢，这个定律是闹情绪呢，小孩闹情绪了，不行不上。不上我打不了，我不能杀人，我干不了这事儿，不行，太残忍了。然后林伯利这个时候已经受伤了。初号机已经少一条胳膊了，还没有修补上呢，但是临危受命也得去啊，又去了。去了他就抱着一个当时最大的这个像核武器这种武器，但是它不是核武器，它叫 N2 武器， N2 炸弹，就是意思是进化过的，它有氢弹的威力，但是没有氢弹的辐射，
没有污染，
它就合计给你玉石俱焚。
那氢弹应该没什么用啊，对它
爆了，哎，毫无作用。就咋地，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这个零号机已经机能已经报销了，不行了，这个时候零号机就被这个使徒吃掉了。
哎呦，互相吃
啊！使徒就把他零号机吃掉之后呢，他就有了零号机的这个就是这个 EVA 的身份识别标志。之前不说吗，能识别使徒吗？他们有最终的保全措施，就是如果真不行了，使徒来了实在扛不住了，就把最终教条区炸掉，就把这个莉莉丝炸掉，
玉石俱焚
啊！对，就完事了，你不能碰触他了，至少完下一步再说。虽然口味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莉莉丝来完成人类补完嘛，但是你完成不了了，对吧？没办法，这个
计划不补了。
再说，那就再找后方，哎，没办法了，你总比死了强啊！再说吧，到时候，然后这个事儿，那个林伯利被吞进去了嘛，已经死了，其实就相当于莉莉丝不行了。哎，我这不行啊，女神被抓了。我得去救他，
要死要活的
啊！然后这个时候，葛城梅里就告诉你冷静点，冷静点。带他去了一个地方，就告诉他，就他就发现里面全是林伯利，全是林伯利的尸体。
我操！那这一下对他精神打击挺大呀。
对，他就知道林伯利是这个就是克隆人，
克隆人。
而且他不仅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是非常惨的，小孩都用小孩来控制，是有问题的。小孩有情绪，
对，
能力还弱，对吧？就会有这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有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叫傀儡计划。他们用傀儡，就是用一个 AI 人工智能来控制这个机器人，做那个插入栓，这个驾驶室插到这个机器里，然后控制，就不用人了嘛，这多方便啊！
无人驾驶，
哎，这个肯定没问题啊。但是后来他就发现了，这并不是无人的，他每一个傀儡里面是一个林伯利
啊，
这就更接受不了了，疯了。而且他就还出去，他就驾驶这个机器打败他嘛，打败他途中呢还要救林伯利。人家告诉他没有用，他已经被吞食了。我不信，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中二嘛，
那么老的多，他不要就要吃掉的那个。
啊，对，这是有灵魂嘛？那就是他跟他接触的嘛。那个是林伯利二号。
别人他也不认识他呀。
对，然后就这个时候他就暴走了，因为初号机是不一样的嘛，他有成为神的资格，他就开启了这个亚当形态，随着他的感觉，随着他这个感情变动，他的同步率上升。然后开始这个亚当形态，就导致第三次，因为亚当形态它本身是莉莉丝的，就是身体做的嘛。开启亚当形态，它其实就已经可以，就相当于两个
结合了，
结合了、就已经开启第三次冲击了
啊！
就无意中间
对，但这个事儿其实一切都是丁元堂的都知道，丁元堂准备好了，丁元堂就等着他开启第三次冲击。然后这个时候 ，Seal 就不干了 ，Seal 就有这个杀手锏。B 计划就是之前我们说的2000年时候引起那个爆炸，亚当灵魂已经放到一个人类身体里，这个人类叫朱勋，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帅的一个小男孩，一个白头小男孩，特别情商特别高，特别睿智的一个男孩，跟丁真寺搞基的一个男孩。就这里面这三方啊，全都是跟丁真寺有这个感情冲突的，
有感情纠葛。
对，这个林伯利、
明
日
香
和这个朱勋，而且 丁真是对他杀呢，也都或多或少的能感觉出来有这种情愫。
对这个男孩也有啊，
哎，俩人特别好，
好是那种好啊。
哎，对，我就说，我说的没那么透彻在这儿，因为他也没表示出来，
就是有回应。
啊，对，就是你主训也没说我爱你，
嗯，
对不？就你能感觉出来两个人之间这种这个社会主义兄弟情，好像就是。就是我感觉啊，他可能多少会有点，但是我不站他俩，我是站在林志祥的。
那一般不会站的。
哎，有的是，太多了，就是站、那个、
太腐了、
这就叫勋党嘛，有的是勋党，立党、勋党、乡党嘛，有的是。
哎呦，那现在
那是不是小姑娘？
对，我也想说，
应该大部分都是小姑
娘。女生站这个的多呀、
然后他开着他那些机械，就把这个当时初号机头砍掉了。就阻止了嘛，但是这个第三次冲击已经开始了，这个就像爆炸了或者什么这种能量还是有的，但是不完全、就把地球上所有城市全毁灭了
啊。
但这个时候啊，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一转眼14年后，就14年后整个全天下格局又变了，大变了。上来呢就是这个明日香和新出现的第四位驾驶员，驾驶着8号机的第四位驾驶员就出现了。这里边这个姑娘是一个，
也是个女孩，
当然都是女孩了。她是双马尾，戴小眼镜，
好看吗？
挺好看的，但是我还喜欢明日香，所以我也感觉出来她好看。明日香也贼酷，明日香机械臂，独眼儿，哎呦那个劲儿，就剩一只眼睛，因为我差异可大，因为14年过去了嘛。但是明日香还是明日香，还是那么年轻。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然后他们去宇宙中把这个定真寺和那个初号机拉回来，
宇宙中，
这个初号机和这个定真寺被定义为战犯，因为是你引起的啊，
战
犯封印在宇宙里了，就是以地狱流速度绕着地球，
成卫星了，
哎，我把他给拉回来唤醒了，唤醒之后，在那个定真寺都不知道啊，14年过去了，他不知道那些事儿。
他的记忆 也停留在我们的观众的记忆啊，
对，就是晕了嘛，当时他晕了、他比观众晕的还早呢、
还不如观众呢。
唯一好处在哪儿呢？就是他把那个灵魂力灵魂确实拉出来，
灵魂不是肉体，
对，肉体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说灵魂还有呢？之前有一次，就是也是战斗中，这个定真寺的因为用力过猛，身体没了，身体也变成这个 LCL 液体，充斥在这个控制室里了。和这个控制室的 LCL 一体融合在一起了、
但人类在某种条件下是可以变成这种状态的，
对，因为它是人类的本质嘛，生命之水是一切生物的本质、但人类有灵魂，所以他们就坚信这个灵魂可能还被困在这里边，但是它有时间线的呢，时间过了这个水可能就臭了，大概这个意思啊，可能就臭了、因为它里面本来是有 LCL 这个生命之液的，因为他们通过这个来和这个机器进行沟通，然后现在都混在一起了，
那肯定沟通的更充分了。
那对呀、所以厉害了吗？打败的吗？真是因为这个打败的。但是因为，但你想变回来，在这个有限时间内算出来，把他一个肉体也重构出来，
重新组合。
哎，然后希望他灵魂还能进去，然后哎，果然唤醒了。那是那一个小故事其中一部分
啊。
所以说他就坚信灵魂，这灵魂肯定还是在的，所以他肉体变成这个生命之水了。
哎，那个灵魂，它是有能看见吗？有实体的吗？
啊，他给了一个实体化，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灵魂，两个人灵魂就都出来，
跟 EVA 一边的。
我感觉好像比 EVA 还大，具体有点记不住了，那是好几年前的那个那一部了
啊，
最后也没有复看啊。
就是发着亮光的，
对对对，就是挺天使的，挺好看的。我说他俩这边正结合着，上面就是天开了，第三次冲击就开始
啊，
是这么个情况。
哎呦，
你说多可怕的事儿，大家都充满绝望。完了，第三次冲击开始了，
至少又得少一半人。
第三次冲击
毁灭
了，毁灭了。
哎呦，
定义是这样的：之所以少一半人，是因为第三次冲击没进下去，被阻止了，
中途打断了。
对，这救回来之后嘛，他们是要这个初号机的身体，其实不要定真寺，定真寺被作为战犯关起来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变成可成没理了，原来是一个行动负责人，现在变成总负责人了。
接替那个定真堂
定元堂
啊，定元堂啊，
不一样，是在哪儿呢？这个时候 CEO 这个组织不存在了，就没有再表示、然后定元堂这个 NERV 就变成像 CEO 这样的组织，是个大组织，特别大组织，因为当时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国家了，都已经只剩下大国又合并了嘛，因为又肯定有战争啊。然后他们呢 是独立出来的，叫 Will 这么一个组织。 Nerve 呢还是要完成人类补完计划，由定元堂负责了。这个这里面多说两句，在于定元堂在上一集打完的时候，定元堂和他的副手东岳两个人已经被四曜裁掉了
啊，
因为你这个计划有问题啊，而且我裁掉你马上就是解体，
那肯定人有的是
啊朱勋。那后来就是一带而过啊，朱勋作为组织令，这就是后话，就是这一带而过也没说太细。
那朱勋是不是挺小一小孩啊？
朱勋他不大，但是他的灵魂会很长时间嘛，而且是那种以使徒形式出现的嘛，智慧是非常强大的，他是这么个角色。而且后来他和定元四为什么说搞基呢？我们早就见过，我们早就在一起，是轮回多少次了，我来找你。
他
啊、
嗯，
他之前是个
我不这个我有点乱啊，就、
啊、
是这个人是转世好几回了。
哎，他这个他就这么一说，他就说这意思，就我们两个是天注定的，他没说这个意思
啊，
他不是说那个追求你才说这个话，
啊、
就是平时讲说我们两个早在一起了。是早就认识，或者是怎么的，就是我轮回好几次了，我们已经在一起，就是这样的。
那正常啊，你三生三世。
哎、那他的形象是一个
少年，他是一个最后他是一个先知的形象出现的，他是这么个人物。然后最后也是就是再接着往下说吧。定元堂现在是最坏的嘛，就是现在是变成 BOSS 了，终于是 BOSS 了。他刚才被拿掉了，拿掉之后14年过去了嘛，
对，
空白的14年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嗯，
再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取代室友成为那么老大，他要完成这个人类补完计划。现在全世界啊一片红，原来不是只有海是红的吗？
对，
现在陆地也是红的，城市也是红的了。第二次冲击净化了大海，第三次不完全冲击净化了就是大陆。
嗯、
人类还有一部分活着，有一部分人类已经死了。对，
一个红一个白。
然后丁元堂带领着就是剩下残部，或者是他这个时候开始用 AI 了，就是这些量产式的 EVA 有使徒能力的这种 EVA 来继续完成他这个人类补完计划。以葛城美里为首的一小撮人为了保护人类，我眼睛小，我看不了那么远，什么人类最高境界我看不到，我只是想让现在的人活着，
就不灭绝。
对，什么世界毁灭咱再说，咱再想别的办法，希望总会有的。
嗯，
啊，两派了现在。
对，他们就变成一个反动派，他们就要阻止这个人类补完计划。然后他们
这时候还有使徒吗？
已经没有大使徒了，就是使徒已经就是13个使徒嘛。嗯，13使徒除了杨丽丝和丽丽就人类嘛，就没有了吗？
可以这么理解吧，已经没有外部威胁了，就是人类之间内部斗争了。
对其实所以说、使徒最开始也是那把刀，使徒也是按照人类计划走的，一切都是、其实都是有脚本的。你觉得使徒是坏人，其实拿刀的是坏人，然后你会发现拿刀的不是坏人，这个借刀的是坏人。现到目前为止，对吧，这个定元堂这个借刀的才是坏人，现在他控制这把刀了，他是这个老大了。但是你又说谁坏呢？那你是人类补完不对吗？但是咱们小人物肯定还想活着，所以葛城美里带领这一伙反动组织的人就是去阻止他。然后他们在四艘方舟里，当时建了四艘方舟，被抢出来一艘，也是一个像一位这种东西，也是有骨架的这么一个船。然后它也是有一位的核心来驱动的，所以他们要这个初号机嘛，想用初号机的能量来驱动它，有更大的威力。他们只有一艘方舟，然后对面呢就是其实有三艘，但是一直不知道，就知道正在建另外两艘，然后其实是一共是四艘
啊。现在就是整个人类全生活在方舟上，诺亚方舟。
对，就是这会儿反派生活在这儿、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就是人类补完的，然后肯定还有闪民在各个国家，还有国家，当时还有国家存在。
那国家陆地也没了，
陆地还有啊，整个陆地变成那样了、但是会有一部分陆地是好的，他们会有科技的力量把这一部分净化回来
啊，
在这个小的地方去生活，
苟延残喘。
对，一块一块的。就这样，这就是互相打呗。这个时候出现了第三代灵魔力了，原来叫白力，因为他穿白色战斗服，现在换的是黑色的，就是粉丝们叫他黑力。就是现在是打仗，使徒打仗，他说和这船打，忽然间这个九号机，以为九号机来了，就把这个船打个口，就把那个定人士要接走。
嗯，
就说你爸让我来接你，你跟我回去。然后这边不让他回去，他脖子上被套了个项圈，是个炸弹，一炸脑袋崩碎了。
哎呦，
是这么个东西，要跑了，炸碎他呀。 然后葛城北里就没干。葛城北里其实还是对丁真嗣非常好的，虽然看起来很严格，对吧？给他关起来什么这那的，但其实还是对他好的，没炸他，让他放走了。放走了过去是干什么呢？他爸让他和祖勋驾驶十三号机，十三号机就需要两个人驾驶，然后他们两个有非常好的同步率，然后一起控制一台机器，拿着两支枪，这两支枪就是一个是朗蒂努斯嘛，另外一支枪是卡迪乌斯之枪，希望之枪。这个卡迪乌斯之枪就是当年刺杀凯撒用的枪，
都有点典故。
对，杀死独裁者凯撒的枪叫希望之枪。然后用这把枪加上这台机械，来开启第四次冲击，因为补完第三次冲击嘛，就这么个事。然后在这个爆炸过程中，祖勋自杀了。祖勋把这把枪就捅自己了，捅在机器上，阻止了这次自杀，把自己封印了，拿这把枪把自己封印了。你不按规章办事吧，就给他炸了。他有那个
项圈
炸了，丁真嗣一下就完了，就同步率一样的，感情是一样的，能感受到他这个炸了，就跟那个
环太平洋
一样嘛，他哥哥死了他全能感受到嘛，他一下子就控制不了了，
崩溃了。
这次爆炸又结束了，又遏制住了嘛，就因为这样第四次冲击没做成
啊。
然后就到最后一集，最后一集上来就是丁真嗣这个状态蔫了，
萎靡了，
然后到小村庄里，他看到他那些同学就讲一些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啊，
这里面就是讲一些全是小故事，讲到这个黑利也融合在这个群众之中，想要变成普通人生活，但是变不了，他也是最后还是变成水了。你这个克隆人就是战斗用的，你没有能力来和
融入到普通人生活当中去，
这个是
过不了这种生
活。这个是明日香说的
啊，
这个时候出现的明日香呢，又出来了，又是裸体形式出现，哎，洗澡呢。他第一次和丁真嗣见面，他也是洗澡嘛。丁真嗣，哎，我激动坏了，就是看了个少女裸体嘛，就是真不好意思，真激动那种。这次也没有，因为他受一个冲击嘛，还没缓过来，真木讷。而明日香调侃一句呢：“现在你看到我的身体都已经不激动了吗？”就是这样的。
哎，他带着机器臂洗澡？
没有，就是、是一个普通人了。
那他也是克隆人？
对，这里面我就怀疑，但有说是有说不是，因为没表示嘛。我怀疑他是克隆人，因为他后来跟这个黑利聊过，说你现在怎么样啊？啊，我过得挺好，因为他毕竟不是灵魔力了嘛。然后说他们让我起一个名字，哎，那你还融入的挺好呢。我说啊，还挺好的，我准备让丁真嗣给我起这个名字。他说啊，说你对他有好感的啊，正常。说他说嘛，你们凌波一系的，因为做的时候就已经植入了，对这个神之子都需要有好感，所以说你们生下来就带着对他的好感的感情，就他说这个话就不只有凌波这一系，肯定是，所以我觉得他那个，
哎，那你是不是那个主勋也是
不知道，
是不是也是克隆人？
但是主勋不是这个定元堂这边做的呀，
主勋不是转世吗？
这个明日香这里也是，我为啥说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日香原来叫物流嘛，物流明日香，这里面改了，改叫赤波明日香了。我不知道这个凌波赤波是不是有这个批号问题，咱不知道，咱瞎猜的。就这么个意思。
不是，这个男主的这些女朋友全是那个。
还有男朋友。
啊，对，就这些朋友对他好。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
啊，是啊。
就现在我的观点啊，是没有人的。
啊，那你觉得主勋到底是什么？
祖勋肯定不是人呐，祖勋肯定是个克隆人呐，他本身是一个人类躯壳装的那个仰望灵魂，就他肯定不是人呐。
那他怎么说自己是几代转世呢？
对，他所以说他这个人格是怎么来的，咱也不知道。
这个整个也没交代，
没交代就遭这儿。
他就是个谜。
对，他出场时间非常短的，非常非常短，
但给人遐想空间很大。
就是因为这样嘛，
转世
这个之前啊，他才只有一集才出现十秒、二十秒。一分钟两分钟到最后也就不到十分钟，总共加起来不到十分钟。
哎呦，
就这么一个角色就老了人喜欢了，神秘嘛。
对呀，
因为之前别的人也没有说提转世这个事儿，是不是？
对， 对，
他是不是那啥呀，释迦摩尼。
他也没说转世，你说轮回。
啊，轮回轮回轮回。
太悬了。
然后这种所以说这些小坑都不算坑。
但小坑他都没填，
对，大坑都填了，
对，小坑，
因为你看，主要最主要的这个人类补完计划他填了，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之钥匙，这个钥匙他也填了，他最后他用了，最后这个司令人自己来的， 丁元强自己来的，丁元强来了就跟你白话，因为树敌见面了嘛，和对面的老大就和这个葛藤美里见面了，俩人聊，原来他手下嘛，都特别好关系。
最后一个场景了呗，是不是？
就是对最后一集的，就是已经开始，然后说几句话，以为放狠话，然后各回各家开干呗。没有，葛藤美里边说话打枪，咣就给他一枪，咣咣开几枪，打脸上咣咣打，没咋地，眼镜掉了，现在已经不戴眼镜了，换了一个那种护目镜，那种像监视器似的，掉了以后这边是一个口，就是裂开的，里面放着黄光，就已经是那种半神的了，
哎呦，
打到后面都打漏了嘛，这边边说话，也把脑子捡起来，身体扔进去，就不当回事，就已经成了
半神。那他怎么做到这一步的？
葛藤美里就说嘛，你已经把那个用了，就把那个尼木甲尼萨钥匙用了。怎么用没说，因为它本身就是注射器嘛。
啊，那
但是需要什么条件不知道，反正它就是告诉你用了，就已经成为这种。
那就打一针呗，是不？咱这么理解，
我眼睛里就放光了。那是不是 X 战警是这么来的？
哎，他在那个放光之前，他戴那个
眼镜
就是 X 战警那个、
啊、那个什么电光眼啊？
对对对，就是那样眼镜，哎，特别有意思。
那拿眼镜一摘扫了就完了。
你不屑于用这招，
估计是版权问题。
摆架了一下，
换个招儿。
完事儿这结局呢？
然后后来他就自己驾驶着这个十三号机，
丁元堂
就要开启这个，因为他已经是成神了嘛，有这种神力了，要开启这个
第四次了。
对，因为第三次虽然没完事儿，但是就算过去了，
就算过去了，
这是第四次了。然后他还用这个，就是也有计划，是非常完善的，用这四个方舟，就是变成这个祭品，反正就是整个就要开启这一次。在开启的过程中，反正又是互相打，互相解决。丁元四开了初号机，他俩就互相战斗，
通殴
啊，一人一个矛，俩人互相打，打的都谁打不过谁，就跟那个
破不了招，
哎，就邪不压正里面似的，就是
师弟
别打了，一个师傅教出来的破不了招啊。这里第二堂也说了，那意思两台机器是镜像的，就是你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所以说谁也打不死谁。这个时候他俩打斗是穿位面的打斗，就已经不在现实中了，是在虚拟世界中，全是在回忆中，一个一个的回忆场景，都是定真寺的回忆场景，他小时候和他爸在哪儿场景，然后扫墓的时候给他妈扫墓的时候场景，定真寺一个人坐火车的场景，全在这个场景里俩人打，这个拍的就特别好，它是动画里面加入这种特色效果，就两个机器像穿着衣服似的，很笨拙的打，然后把楼冲倒了。
这个两个机器人，这个两个机甲，它是那种就是特色演员
对
扮的，
对，不是，是动画嘛，它
也还是动画，
对，你看的像这样，然后把楼撞倒了，楼咔塌了。它里边是空壳，是个纸壳，就是特别特色，你一看就知道这是特色片的风格。
明白明白。
奥特曼
记忆，对，就是奥特曼那个风格，然后特别大嘛，把楼撞倒了。然后下一场景在那个电车里的时候，两个人是两个小人的，这两个小人跟人一边大，但还是两个 EV 拿叉子互相怼，就一个场景一个场景。
他就是不是要交代点啥呀？
这两个人互相就说话，就是希望绝望，就说这些东西。丁真寺就把所有事儿都说出来，丁元堂也把所有事儿都说出来，就是他其实最终目标就只不过就是人类死活跟我没关系，只不过是想把他的妻子复活，让他妻子复活都说不上，把他妻子的灵魂从初号机里拿出来，然后一起走。
这还挺深情一个人，
对，所以说嘛，这就是杀苍生只是为了救一人，他并不是有什么别的
多大理想抱负，
但你说这个理想又不高尚吗？这多动容啊，对不？就为了救媳妇儿这个事儿，
这是
三代许仙的，
对啊，
是不是有点那个直男呢？
对，他特别直，特别直男这个人。
这个感觉是，就是你讲前面这些啊，总觉得那个丁元堂啊有一个多大的一个阴谋啊，有一个什么计划呀，结果是想救媳妇儿。
对，最后你会发现他一直都是表示他有他自己的计划的，但最后发现他把室友干掉了，他自己了，你就知道啊，他们是最终 boss。到最后一集，你发现他确实是最终 boss， 但他的目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你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你这个目的很小的。
对，但是你说他这个目的，你还没法诋毁这个目的，这个目的还是非常非常神圣的。
哥们儿，你媳妇
为了爱情
想不开。
你这期节目，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非得讲这个节目。 你就问你媳妇儿啊，你媳妇儿是不是最近开始听节目了，听我们节目了？
最近感
我会想方设法让她听到，想方设法的不经意间让她听到，
尤其是这一段是吧？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扣的。之前定人士去哪儿都拿着随身听嘛，他会把耳朵堵上。听歌会听东西，隔绝世界嘛，就感觉他与世界格格不入嘛。
挺
最后他把这个东西，把这个随身听给他爸了。这个随身听是他爸，
他也挺孤僻。
他爸和他妈的这个随身听，他爸就留下来了。他妈没了以后，他爸留下来，然后给到他，他就一直珍藏着这个。其实他也是一直对他爸的感情一直是放在第一位的。你感觉他和他爸非常不好，对吧？他只有这随身听，其实这随身听是他爸的，
心底里有他爸。
最后也是嘛。最后因为打不过呀，俩人靠嘴炮，靠嘴炮这
心理战，
对，赢了就是靠说，
真是赢了呗，
是
不是？
对，
给他爸干服了，
这个心智壁垒打破了，然后他爸也没输，就是他爸是死不了的嘛，他爸就认了。
那他爸去哪儿了？后来
最后化成光了，他爸已经出现了，已经要完成了。
哪儿来的？
这个仪式一直在做呀。
啊，
说有点吧，就是这个位面的莉莉丝不已经不行了吗？
是，
但是他有一个里位面有个黑暗的莉莉丝，这外面这他叫空想空间，在那个空想空间里还有个莉莉丝，有个黑色的莉莉丝，他通过这个黑色的莉莉丝要把维复活，已经出来了，但是在最后时刻就放弃，然后他们仨做了一个，他俩父子吧做了一个和解，他母亲就是抱着他俩人，他们三家一家上火上团聚了，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这个完事了，这个视线就整个人类补完计划结束了，这就算是
没成
事情结束，新世纪到来了嘛。
嗯，
做他们这里面讲到，就是我们要做到一个新世纪，把这个旧世纪的事情结束掉，然后成立一个新世纪，就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就扣回来了，在这个现代就是未来呗，这个事儿结尾的时候大家都长大了，定人士和这个姑娘在一起了。
嗯，
这样我也很不舒服，我操，他俩怎么在一起了？
没前面那几个人什么事儿了。
那个明日香和小眼镜那个视角在一起了，就他那个定人士的死党那个同学在一起了。我靠，那边没什么戏份，怎么跟他在一起？这个真是
林茉莉，就是之前也提了，就变成水了。
对，林茉莉就没有了，是个悲。林茉莉一直是个悲情角色呀。
那为什么你不说明日香她也是克隆人？这就是你的理解啊。
啊，对啊。
但明日香怎么就能活下来？
哎，我觉得这个玛丽也是，就是第四号也是克隆人。
嗯，
在这里没表太细，在漫画里，他有一段是玛丽的出场，玛丽戴眼镜嘛，
嗯，
眼镜是定维的，就定的是他妈的，
嗯，
就玛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少年，16岁的时候就考进大学了，就跟他妈妈他们在一起，他妈是学长，他妈
的同学，
哎，关系挺好，走的时候他妈的眼镜给他。
定真是妈妈的同学，得比定真是
再小吧？
对呀、啊，
对吧？
就是再差多少级，对吧？咱就说差也就五六岁，也就天了。
对，大天大天的
啊！
就是和阿姨在一起了。
嗯，
那完，
所以说也那么年轻啊，也是个孩子，一直是那孩子形状。
是
啊，那他不长大呀？
对，
那怎么这些人都不长大呢？
所以说，就像不知道是不是克隆的嘛？但这里还有个说法，他们明日香说了一句，说都是我们这些人啊，都是遭受这个EVA诅咒。但是他不，你不知道他这句话是说你驾驶 EVA 这个事儿带来的这些负面效果，就是你把你变成克隆人，一代一代死了以后再复活，还是说这个冥冥中有这种神奇的力量 EVA 会诅咒这些人，让这些人长不大，这个事儿不知道。
那这留了一个扣。
好，
那后来定的是长大没？
后来都长大了，都长大了。后来啊，到最后结局都长大，玛丽长大了，俩人长大了在一起嘛，就一看已经成年人了，就步入社会了，穿着西服了，就那种衣服了。
那说明最后是真到新世纪了，是吧？
对，就是一个新的世纪了嘛，就是让人类还
也没交代他们怎么就长大了。之前那么多年
过了几年了，就是之前定人士长不大呀，定人士14年是被封印起来的，他没有这14年呢，他休眠了呀。那些人不知道，而且我想你说明日香你受诅咒了，但你那个机械臂后来没有了。
是啊，
所以我觉得
假体呗，安个假体。
那你后来有真胳膊呀？
不，那这是科技进步了。
也有可能，对，你怎么说都行。或者明日香可能也是克隆人。
这里头，
那克隆人他没必要装机械臂啊。
他可能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是克隆人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我就想说，我说这里头有好多可解读的空间哈、啊，也留了好多这种小悬疑、小疑点、啊、
很多扣的。你想这个丁元堂怎么又爬上来的？当时都被干掉了。 他和东岳一人一头驴站在山坡上看着外面，
就混他挺惨
啊，不是你看这么惨吗？他说句什么，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然后完事了，再来就14年后了，
大年
你也不知道那14年他做了什么，
完他就成了一个大 boss，
哎，
只手遮天，
这14年，
那他既然这么说，他肯定未来就是个 boss，
所以说要拍这个也还能再拍，
还能再拍，
这个故事还是有的，但是
可以拍个前传啥的，是不是？或者周边
就是随便就拍这14年，你有的拍、啊、
对呀、啊，这里头就是可讲的故事太多了，
对对，
嗯。
但
人家是不想老这个导演是不
对
不想拍
了，导演不拍了，啊、
他说了吗？就最后一部，我再也不拍了。
说过，才有暗影秀明天说过，
嗯、
就说导演，你这个还有没有想再拍呀、
啊？
就是说，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嘛，嗯、这四集嘛，
对，
他说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个灵感，我就去干点别的，就是
搬搬砖，
拍新哥斯拉。然后这拍完了，他说我想说的，对 EVA 想说的，我全都拍出来了。目前我没有再往下拍的这个
想法啊、
嗯、
你想解读导演不想解读、
啊、哎，挺有名的一个杂志就采访他，就说这个事儿，你把这个就是具体讲一讲这个EVA故事，就是没有什么可讲的，让大家去理解吧，
嗯，
就说你们理解的都是你们自己的，自己想的就是对的，就不要听别人的，
不、嗯、艺术家应该这么干，对吧？可以给你们解读空间，
这是巨著嘛、
嗯、
就是伟大的作品都是就作品和读者肯定是一起成长的，
对
对吧？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当你经历更多，你有更多的、更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你再回看这个片子，你可能有更多的见解，可能和原来还不一样了。
对，
对吧？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有解读空间，才是这种好的东西。《红楼梦》《
西游
记》，
对，
对，
我能理解这个事儿。
他们当年真的想过这么多吗？
对对，现在都演化出什么红学啊？
对对，
嗯，
这个事儿好理解。我们电台不也是这样吗？
对，
实际咱们不就赖此生存吗？就是说的我去解读这些东西、
嗯，
我对他的一些理解，对吧？
嗯、
聊一聊这个，
而且也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对，
就是听个热闹，咱聊也聊个热闹，大家一起就胡喊一下。
嗯，
你说教什么是不可能的，
对
啊、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嘛。
嗯，
就说这次。大家有不同意见，
嗯，
就留言对吧？但是就不要埋汰我们了，
对、
啊。因为为什么说这个非常有底气呢？因为就像暗夜秀明说的是，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你要说你这个解读就是正确的，那你这句话就是对EVA最大的亵渎。
是啊，连导演都没说什么呢，对吧？
对，
导演肯定说你给我滚犊子。
所以说他痞子嘛，
嗯，
就是最开始都是扯，最开始就是玩噱头，
嗯，
经费也不够。就赶着拍，后来到最后，因为 TV 版最后两集的时候，就没有内容，就只有黑图、黑屏，然后白字儿，咔咔各种形而上的东西，出现灵魂的东西，一顿闪一顿闪。现在也是，你会看到弹幕，就是你去那些现在找资源，
嗯、
像什么 B 站上那个弹幕网站上写啊，什么经费紧张什么什么，有很多去地方都是重复用的画面、嗯。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它会有一种。意境在里面，那其实呢、
嗯、
就是经费紧张。说到经费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它是神作呢？
嗯，
就当年他这部作品其实是原创动画嘛，因为当时没有漫画，漫画是后做的。
对，
有这个思路之后才开始做漫画。这个时候，这些一般小的这种动画公司，他这动画公司盖尼克斯就不是特别小了，但是很难啊。你做一个创举，你做这么一个动画出来，要卖不出去呢，
对，
活活赔死。
对，他就反潮流了嘛，潮流都是先出漫画，漫画大热之后呢顺势而为出动画，因为漫画已经经过市场的验证没有问题了，它比较受欢迎，动画肯定差不了，
就不用是这样、
嗯、
你不先出漫画，就你看谁、
嗯、
哪个漫画好，
嗯，
你去做他的动画，
对呀、
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
所以说你想做原创动画非常难，这种作家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间，但是他这个制片人大岳俊伦就特别厉害，
嗯，
他就是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动画组织委员会，
嗯，
就是在做这个动画片之前，我把各行各业的人全召集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做这个产品，就不叫动画了，就这只是个产品、
嗯，
是动画公司的动画，但是对你来说只是个产品，是个项目，你想加入不？我要做EVA，你加入呢？就是你负责你的渠道，我负责我的渠道，
啊，周边都给找来了，
哎，音乐的，做音响的，CD的。做模型的万代他们，然后电视台做动画的，
做漫画的，
对，然后漫画的、
嗯、
这么一
做玩具的，
对，玩具就模型嘛、
嗯嗯、
然后动画公司全找来，就是各负责一摊，然后我没钱你拿钱，对吧，你负责拿钱，像说有一最著名的事在哪儿呢，就是电视万一没人 播呢？他在东京电视台嘛，半夜没人播呢、
嗯，
他们就花钱把东京电视台其中半小时的时段买下来了。你地方我播啥，
哦、
我就愿意播啥播啥。
嗯，东京电视台还能这样呢、
哎？东京电视台是一个神奇的电视台，嗯、这挺有意思的一个电视台，总播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所以这个就做起来了嘛，慢慢做起来。而且这个又说回来，这个事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个动画很顺利的制作完成并播出来了，然后成为神剧。大家就效仿他这个，以后做动画原创动画就都找一批人先把这个摊子整起来，然后资金就不愁了，这样就可以完，肯定能完成这个东西。
但你首先他还是得有个好的内容，
对、嗯、你这个东西你这个本子他找人来看，你看行不行，我们导演就是暗夜秀明，之前拍蓝宝石之谜，就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海底两万里的故事，就通过这个后来才看小说嘛、
嗯、
就是他在行业上实际挺有口碑的，就资本也认他，行，我这个故事也不错，投钱吧，就各行各业投钱。所以说到最后啊，因为这个大热，每一行业都挣了非常多，只有他们公司不行，他们公司江巴保个平。因为在拍到第六集的时候，暗夜秀明就把所有二十多集的钱全用掉了，后面就硬凑，就是硬再找钱，所以都说嘛，资金不足嘛，这件事儿。你像他的歌、
啊，
《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就这一首歌。在我那天查是从出了之后，在这个日本 KTV 排行榜连续20年，那是大奖。世界中の時を止め